好，我是米十四，是最近加入学渣总工会的新主播。我就读于北京大学，业余是一名作家，平常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一些影评和书评。我们的幕后大 boss 也是通过这个找到的我，所以如果有想加入我们学渣总工会的新同学，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我们报名。前段时间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播瑞总曾经在他的那一期节目中介绍过梵高和他的好基友高更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说这两个举世闻名的画家，一个呢是奇葩，一个呢是疯子，所以两个人撞在一起之后呢，就像火星撞地球，好的时候呢特亲密，坏的时候呢就老死不相往来。高更在国内的知名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为什么高更跟梵高关系能这么好，对于这种性情怪癖的天才来说，能够成为他们朋友的人肯定是在他们的定义中跟自己具有同样天赋的人，所以从梵高跟高更这个好基友的关系来看，高更他一定是一个实力派的画家。那他其实呢是法国的后印象派的开创的三个代表之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幅举世闻名的画作，这幅画有四米长，它的名字叫《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何处去》，其实就是哲学的终极三问。高更作为后印象派的画家的代表，他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画中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来追寻这幅画的秘密。在这幅画的左上角呢，有一个早期宗教神像，这个神像呢其实就代表了这幅画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说我们在追寻宗教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追寻人的本源。当我们在创造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临摹我们内心最本质的样子。其实大部分人在世界上生活并不需要活得太明白，一旦当他开始想要明白的生活，想要开始探寻自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会毁灭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主人公，他就想要开始特别明白的生活，于是他就毁灭了自己的生活。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就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代表作《月亮与六边士》。这本书是毛姆首发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它的主人公叫做斯特里克兰德，所以这名字是不是特别长？我们为了讲述方便呢，就给他取一个小名吧，叫思思。他是一名生活优越、社会地位很高、赚很多钱的证券从业人员。在他40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他人生最大的梦想是去画画，所以他就抛妻弃子，从伦敦到了举目无亲的巴黎开始学画画，最后搬迁到了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岛，最后娶了一个土著女子叫做艾塔，和她生育了三个孩子，最后因为得麻风病老死在大溪地。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我游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小说中有一点就一直为人诟病，是我们的男主人公思思，他在活到40岁想要去画画的过程中，毛姆他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描写他心路历程的转变，是因为在很多人，特别是以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这一批人，他们在生活中在某一个点上突然觉醒了，而这种觉醒呢，就像柏拉图在他的早期哲学《洞穴》之中做的一个比喻一样。柏拉图他说，我们大部分人呢，其实是活在山洞之中的，这个山洞外面呢有太阳，但是我们呢是背朝这个山洞的光源，所以山洞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在墙上就投射出了我们的影子。当我们活动的时候，影子也活动，当我们生活的时候，影子也在跟随着我们生活，所以说山洞中的我们也就把墙上的影子当成了真正的自己。可是在那么多的人中，总有一两个人，他们有一天摆脱了束缚，开始往山洞外的光源走，他们走出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说影子上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而这样的出走呢，其实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这个洞穴中人对自己本质的追寻。在这样的追寻过程中，这样的觉醒，它很多时候可能是来源于一种内心的自我的萌动，而并非外物的激发或者加持。真正拥有这样觉醒的人，他可能并不需要外界的力量去打动他，而是他自己内心激发出了一股力量去驱使他。其实这样的觉醒呢，发生在很多像剧中主人公一样的人，他们很多是艺术家 或者是社会地位非常高的知名人士，比如说也是80年代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部电影《CC 公主》的男主角卡尔海因茨伯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照片非常的英俊迷人，他主演的《CC 公主》三部曲中的国王 France 成为了中国80年代少女们的梦中情人。这样的一个男人取得这样大的地位之后呢，他最后竟然去了非洲，而且还娶了一名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妻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两个人站在一起真的并不般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风华绝代的男演员最后却抛下了一切的好莱坞的浮华，去往了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山村做这个山村教育。我想促使他做出这个转变的原因可能就是他本我的一个觉醒。其实这些人呢，从某种层面来说，他们都是社会教育的失败者和逃逸者。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从出生开始，他接受了家庭教育，接受了学校教育，接受了社会教育，而这一切教育的本质呢，都是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有秩序的人。在学习秩序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地变成一个秩序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向追求有序的生活在前进。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们会摆脱这些秩序，去做一个秩序的叛逃者。无论是我们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思思，还是他故事的原型高更，他们这些人的觉醒实质上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挣脱。在这样挣脱的过程中，他们身上绑了厚厚的绷带，把这个绷带绷开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可能不仅会伤了自己，也会伤了身边的人。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毛姆把自己的第一视角作为一个他们的朋友的身份，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去叙述男主人公思思一生的转变。当他决定他想要从伦敦去往巴黎画画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不可能走上回头路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呢，高更他还是在人生最后10年的时候，还是渴望回归正常的家庭，希望用他这一生赚到的名声地位可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过上非常好的生活。但是在小说中，毛姆就把这一段完全去掉了。那是因为在毛姆他的写作习惯或者说他的写作气质之中呢，他所有的主人公都带有了这么一种孤绝的气质。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了解一下后印象派的特点来了解一下这个小说主人公为什么他的性格会被这样塑造。后印象派区别于印象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印象派他可能更注重一些自然光影的变化，然后通过对大色块的抽取来简化这个色彩的布局。但是到了后印象派作家，就是以梵高和高更为代表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就开始把画作往客观的主观的方向引。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小说主人公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自利的混蛋。在他决定离开他的妻子到巴黎的时候，小说的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叙述，也就是说毛姆的这个我，他曾经去往伦敦去劝他回家跟他的妻子继续生活在一起。他劝他的时候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了17年，离开了你之后他该怎么办吗？然后这个思思就说，我已经养了他17年，我没有义务再去保证他后来的生活。然后这个主人公又劝这个男主人公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们他们离开了父亲之后会怎么样呢？画家就说，他们小的时候我还挺喜欢他们的，可是长大之后我对他们毫无感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可以如此冷淡地去对待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甚至他可以对他的朋友恩将仇报。有一个朋友就是施先生，把思思接到了他的家中，让自己的妻子照顾他。结果呢，他不仅不知感恩，而且还拐跑了人家老婆。当别人去问他说你凭什么去拐跑他的时候呢，他说又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要跟着我走。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样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混蛋的性格当中，可能就契合了艺术的某些特质。只有一个极端自私极端自我的人，他才可以在这样的艺术方式中寻找到自己的表达。无论是他的好基友梵高也好，还是高更也好，他们都是非常自私的人。他们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不顾一切地伤害了自己身边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说，为什么他在转变的过程中没有这个详细的心理铺垫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在过去40年的时候，他通过社会教育，他压抑住了自己生命中天性的那一部分自我。但是当他压抑到40年的时候，到那个点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这两个力量已经开始打架了。 在他小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但是他如果他想要更好的在社会上生活的话，他需要把自己培养出一个无私的可以跟别人融洽生活的性格，于是他就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自私的这个东西压下去。当他开始成长之后呢，他开始慢慢的学会去遮掩自己的自私，他的自私呢慢慢的被遮掩起来。当然当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之后呢，他所受到的这个社会的执着就比他小的时候要少很多，所以他这个自私的自我的天性呢又开始萌芽，然后就又慢慢的升高，然后他这个从社会中习得的性格呢就被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打败了。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突然的爆发，但是通过对后来的他这个非常淋漓尽致的自我性格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个性格其实一直深深地埋在他的生命之中。所以当这个小说主人公去问他的前妻说，你没有发现在他的生活中有想要离开的这个痕迹吗？他之前的妻子说他没有任何的征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细节中推断出说，他跟他之前的老婆看似生活很融洽，但是两个人之间并没有真切的关心和爱。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觉醒才可以变成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人呢？当然不可能啦，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早就已经混乱了。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对这样的一部小说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和触动呢？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性格当中其实就隐藏了极端的种子。很多人他表现出一副被社会驯化的样子，但他内心其实藏满了叛逆的种子，而这种种子呢，它可以被压抑，但却没有办法被完全根除。在某个时间点它会突然发芽，长成一棵树。在那个时候人们会说，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啊，他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但其实这一些变化都曾深深地藏在他的性格之中。那毛姆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如此洞察人性的故事呢？其实这跟毛姆的童年经历也分不开。他小的时候呢，父亲是一名律师，在他十岁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到英国由他的伯父抚养。他的伯父呢是一名英国教区的牧师，但是为人非常的贪婪自私，小毛姆就受尽了他的虐待和折磨。所以在毛姆长大之后并没有遵从他的意愿攻读神学，而是前往海德堡大学学习。在毛姆学习的时候，他受到了叔本华悲剧哲学的影响和易卜生的心系剧种的影响，以及他在圣托马斯医院当了5年的实习医生。我相信无论是哲学，或者说是心系，或者说是从医生涯，都可以帮助他去更好地解剖人性的本质。所以他后来呢被称为人性的解剖刀。这本书的名字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月亮与六便士。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中最小的单位。听说这个题目的来源是因为毛姆的一位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人们在仰望月亮的时候常常会忘了脚底下还踩着一枚六便士，所以毛姆就认为这个月亮与六便士的象征非常的妙不可言。月亮代表了一种对精神世界和终极价值的追求，而六便士代表了冰冷冷和微末的现实。在理想和现实之中，在六便士和月亮之间，一个人如何去取舍就成为这本书探讨的主题。而小说的主人公思思呢，她的月亮就是她后来追寻到的大溪地岛。大溪地岛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土著人生活的海岛。在这样的生活中，小说主人公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生活的天堂。后来这个大溪地岛呢也被他们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小说主人公通过在这个岛上的归隐生活，完成了对他审美和超越生活的追逐。同时呢，这个小说主人公的追求也蕴含了毛姆他自己内心欲望的释放。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想要去追寻自己内心的终极价值，去超越自己庸俗的生活，就应该有魄力去斩断自己跟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但是这样的生活显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毛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故事去表达自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也成了从20世纪开始的西方人对精神世界追寻的一种渴望，在这本书里寄托了整个被资本主义世界发展而迷失在资本市场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的伊甸园。其实小说的最动人之处就是它通过别人的故事来完成了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自由，但是追求自由呢， 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而且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自由对我们其实是无用的。我们一生都生活在各种枷锁之中，我们被自己的家人所羁绊，我们被自己的社会地位所羁绊，我们被自己的工作所羁绊，而这些羁绊组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他说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不需要你去照顾，你的工作你也被解雇了，你的一切你都失去了，现在你完全自由了，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是会疯掉的。这就是自由的悖论。自由它是一个挂在天上的月亮，遥遥不可及，当它被摘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就崩溃了。但是在这样的小说的故事之中，我们通过男主人公对自由的追寻，对自己审美的终极价值的追求，我们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对于我们来说依然遥遥不可及，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作品，才让我们的生活在另外一种可能世界中永远充满了幻想。自从眼睛瞎了以后，他就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两间画着壁画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用一对失明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看到的比他这一生中看到的还要多。艾塔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他从来也不曾沮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心一直是安详恬静的。但是他叫艾塔做出诺言，在他把他埋葬以后，我告诉你，其实并没有，他的墓穴是我亲手挖的，因为没有一个土人肯走进这所沾染了病菌的房子。我们俩把他埋葬在那株王果树底下，我疼爱他，他的尸体是用三块帕里欧焚在一起包裹起来的。他叫爱他保证放火把房子烧掉，而且要他亲眼看着房子烧光，在每一根木头都烧掉以前不要走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屏幕上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们。如果你对我们有意见，就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提出你的宝贵意见，每一条留言我们都会认真看哦。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再见，拜拜。